好啦，姐，先表个态。
他见我缓和过来，就认真地说，
如果因为这件事儿使你和你丈夫离婚了，等我，我大学毕业了就娶你。
别傻了，你才多大呀。我听到他的话很欣慰，不过我知道和他结婚是不可能的。我慢慢地靠到他的怀里，知道吗，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感情都是完美的，我很珍惜这份完美。如果我们要在一起，会有数不清的困难和纷扰，会把现在这份美好搅得一塌糊涂。我不想这样，我不需要什么伟大的爱情，我只享受现在这份单纯的爱。他来的恰是时候，走的时候又不会带走一片云彩。一直以来，他总是能很快理解我的心意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他搂住我，轻轻摇着身子，用下巴摩擦我的头顶，过了许久才对我说，
好了，让我们来处理这件事儿，不能让这事儿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。
那你准备怎么处理呢？他已经成了我的主心骨了，我都不去想，就只听他的。
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白的，一种是黑的，我说出来你再给我些意见。
他想了一下就有了主意。
白的呢，就看那混蛋背后是什么人物，我叫我爸以前的手下跟那人打个招呼，让那混蛋闭嘴。黑的呢，就是叫我帮过忙的那个混混出面，让那个混蛋闭嘴，顺便把相片和底片数据都毁了。
我想了一下，还是用白的吧，我不想你和那些混混有什么来往，以后也是做什么事儿都要以正途为好，不要留下什么错处让人抓呢。
可是啊，如果找我爸的部下，等于让我爸知道这事儿了，会有很多麻烦的，可能会影响到你啊。
这个道理也没错。我犹豫了，想了一下，觉得算了，还是让他决定吧。最终，他还是选择了用黑招。他问我要了那个混蛋的各种信息，然后当着我的面用手机免提给那个他帮过的混混打了电话，说清楚了情况和要求。那混混语气很高兴地答应了，末了还说了一句，
哎呀，总算可以还你人情了。
第二天下午电话就来了。
哥，搞定了，揍了那小子一顿，销毁了所有的照片和数据资料，电脑硬盘和 U 盘都扔河里了。嫂子很漂亮啊，怪不得哥都不去学校了。谢了啊，高考完请你喝酒。
我们都松了口气。
别客气别客气，挂了啊。
可惜才高兴了不到半天，吃完晚饭电话又来了，焦急中带着些惶恐。
哥，那小子到底什么人物啊？刚才一队警察出动，把我和几个兄弟都逮局子里了，要麻烦你把我们给捞出去啊。那家伙是个什么背景啊？
他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。他好像有个舅舅，是我们这个城区的副区长。
难怪呢，一个副区长手中实力已经够大了，要不是那家伙太混蛋，应该可以混得不错的。
他有点懊悔了。
姐，应该听你的，黑道对付一般人可以，但遇到这种有背景的完全不够用啊。
是一堑长一智，你还是学生，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是要慢慢学习，凡事 可以用阳谋就不用阴谋，可以用正道就不用歪道。
姐啊，看不出你说话很有哲理啊。
他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，我有点小得意。难道你一直都觉得我是那种很无知的女人？要知道，我可是一上大学就开始进社会打工的，一点小见识还是有的。
那，姐，你说，现在我们怎么处理才好啊？
找个比副区长大的出面。最先是对方无理，只要是能压得住场的人说清楚，对方自然知道收敛。要不也做不到副区长这个位置呀。
有道理。不过这样的话，我们的事儿就瞒不住我爸妈了。
被你爸妈知道我们的事儿是内部矛盾，内部矛盾内部解决，现在的主要矛盾来自外部，我想你先解决外部矛盾为好。
哎呦，矛盾论都出来了。
瞎编的，你拿主意吧，我都听你的。我过去双手环腰搂住他，头搭在他的肩上，用行动给他鼓励。
行。
他一手揽住我的腰，一手拿出手机，找到一个号码打了出去。
哈哈，贤侄啊，难得见你找我啊，有事儿吗？
手机喇叭里传来一个浑厚且有气势的声音。
说，你平时忙，没事儿我可不敢打扰你。
他客气了一句，然后说。
说，是这样的，有这么一件事儿。
他简单的把整件事儿说了一遍，没有说谎，很聪明。因为他那个书要查应该都查得出来。
哈哈，贤侄啊，一直以为你是个木头疙瘩，现在开窍了。哈哈，好好好，你不用担心，小事儿，我马上打个电话过去。
听到他那个书的调侃，我们两个的脸都红了起来，他尤其红得厉害，我忍不住亲了他一下。是不是姐教坏你了？
是吗？那我坏得还不够，姐啊，你要继续教我。
还说你木头疙瘩呢，油嘴滑舌的。半个小时后，电话又打了过来。
小侄啊，你的事儿搞定了，那个副局长不知道外甥做的龌龊事，还以为只是被人打了，现在让我转达他的歉意，还表示你们的事儿绝不会透露出去，放心吧啊。另外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叔，不要找那些社会上的混混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叔，谢谢你。
没多久又来了个电话。
哥，我们放出来了，还是你厉害，一个电话就能搞定。那些警察还对我们客气了很多呢，谢了哈，以后有事儿你只管说话，大事帮不了，小麻烦就交给我解决，没二话。啊，好了，让你受惊了，回去休息吧。
他没再提喝酒的事儿，显然我和他那书的提醒起了作用。哎，你那个书是什么身份呢？能这么快搞定这件事儿，能量一定不小，我不免有些好奇。
哦，我爸以前的秘书，现在啊是市委秘书长。
难怪呢。